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读这个，当我们现在来读雅各，他的雅各，我们觉得是一点点，但是那个时候他有十册的书，哎呀，那个实在是丰富，实在是丰富。那你说雅各能够讲那么多吗？实在能讲那么多。后来有一个历史学家叫耶柔米弟兄，他就怎么批评这位弟兄呢？他说雅各里面第一句话，前面不是有一句话，就是王带我进入内室了，你到了内室就有了启示了。他说没有一句话能像雅各的这句话，王带我进入内室，更能够解释厄里根弟兄的一生。他写了十卷关于雅各的注解。他为什么雅各是那么亮的？第一，他自己就是被王带进内室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不是与主有交通，他不可能解释这本书，这本书对他是外行，这本书就变成明的把想的了。他可以用一些话，可以用一些很美丽的文词来堆砌在一起，但是并不能够把人带到去上说。但是不要忘记，这位弟兄厄里根弟兄，我们知道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是可以说把雅各看得，我们很早很早就为我们解开了。那么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我们能够认识雅各，比方说大家都知道戴德森弟兄有一本叫《香草山上》，英文叫 Union and Communion、啊、那这个是很好的讲雅各的书。那么像盖恩夫人，不像那个这个宾威师母有众隐藏者 The Hidden Ones、啊、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比方说盖恩夫人，她在法文里面也写了歌中的之歌。然后我们知道像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像中国有丁树行姊妹，那么还有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叫瑞婷，这个姓什么忘记，这个几个弟兄姊妹不是于瑞婷我忘记，反正一位弟兄啊。那么从前是我如果记得不错，他应该是烟台葡萄山的。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对于神的话，对于雅各也是非常非常透亮。那么今天我们对于神话，对雅各的认识，实在说来呢，我们是骑在这个弟兄的肩膀上。那不止如此，到了十二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叫伯纳特 Bernard， 这个 Bernard of Clavel， 那么这位弟兄呢有人告诉我们他是中世纪的明灯，特别在那个时候全世界都黑暗的时候，中世纪他是一盏明灯，而且有人告诉我们他恐怕是最后的一个使徒。那么今天呢，我们他留给我们好几首很美丽的诗，大家还记得吗？有一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主每次想到你我心都觉得甘甜。还有一首那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些呢都是讲到主的可爱，就是这位弟兄写的。那这位弟兄实在说来，他就是苏拉米，他完全被主的爱充满了。你只要唱他的诗，很容易就把我们被带到主的面前。那么他在地上的时候，特别在修道院里面，他就和他的同伴就讲雅歌，一共讲了86讲。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最多大概就是7讲，最多是7讲。那次呢，我们知道这位弟兄伯纳特弟兄呢，他一共讲了86讲，结果只讲了雅各书第一章和第二章，还有6章没有讲。后来呢，他的弟子就是他的这个门徒，好不容易就替他先生又讲了2章，那最多讲了2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讲完。那么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去读的话，在英文里面 Bernard 那个这个 Song 翻译是这么厚的。那你说怎么会他滔滔不绝，怎么会讲不完？你别的有道理，你比方说讲到这个与启示录，那我看见过这么厚的3本书讲的启示录，那么启示录注解也有这么厚，2本也有。那么比方说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有一本，那有一个注解是欧文弟兄写的，全部是4000页，我不知道圣经有多少页，他一共加起来4000页。你看这些人实在是很会读圣经，证明神的话很丰富。那么我们说雅各应该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们这次7讲就把它讲完了。 而且七讲我还用花了一个周末来讲，但这位弟兄呢，他一共讲了86讲，还只讲了两章，里面太丰富了。我想我们不能模仿他，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回台湾去，我们只能留在这里。但是呢，那么当他讲到这个歌中之歌，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歌中之歌只有恩典能够教导我们，恩典才是我们的导师，只有恩典能够叫我们明白什么叫雅各。你经历多少主的恩典，你就能你做明白多少雅各。不是你的头脑好还是坏。我常常喜欢讲我岳母的故事。我岳母呢是一个旧时的女子，她还是裹小脚的。那她没有机会说很高深的教育，但是我觉得一生我最大的我很大的荣幸就是我能够认识她。那你看就是这里有一位姊妹，他也许没有很大的学问，那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他是认识主的。很稀奇的一件事啊，他根本不识字，你给他看报纸他看不懂，在中央日报上的字他根本看不见看不懂，但是他看圣经就看得懂，圣经的中文字看得懂。同样的字你把它搬到中央日报上看不懂，搬回圣经他就看懂。这是什么？这是因为这里有颗心是苏拉米语的心。这里有一个人，他不是在最好的大学里面受过学问，他是在恩典的学校里面学过许多宝贝的功课。他经历有多少的恩典，他就能明白雅各书。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说，只有经历能够教导他，不是，他说只有恩典能够教导他。还有呢，我们在主面前那些宝贵的经历，才能够叫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学习。许多的话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经历，所以当然我们不懂。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得救一年我们不懂，但是得救了五年以后有的话就懂了。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因为五年以后我们更聪明了，其实不是，人越来越退化，特别到了年纪越来越大，人会越来越缩小。那不光人会缩水，人慢慢脑子越来越不行。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好好读圣经啊，不好好读圣经将来很容易得老年痴呆症。因为就是因为你不肯用你的头脑，不肯用脑子，神今天给人那个脑子啊是用不完，你不要怕说会用的头痛，没有这件事，那是心理作用。实在说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用神给他最好的头脑用在主的话语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我们在主面有许多的经历，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我们读不懂，但是呢到了第五年我们有了那个经历以后我们就懂了。许多的事我们没有经历，所以我们不会懂。比方说这里面讲的雅各，我想最高最难的一段是什么？最难的一段是第五章。那别的都还容易懂，第一章最容易懂，因为第一章你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经历过内室的经历，我们经历过，然后呢坐在王的宴席，我们也与王一同坐席。每次波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岂不是坐在王的面前吗？我们岂不是看见王在那里坐，与王坐席？这个王是所罗门的这个是所罗门的宴席。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所罗门的宴席上面所摆的山珍海味，所摆的丰富，弟兄姊妹，所以难怪有很多人最喜欢的聚会是波饼的聚会，因为每次你来波饼的时候，你都是去赴王的宴席。那么这第一章我们很容易懂，还有呢讲到怎样在苹果树下得到安息。那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有喜乐一面有安息，这个最容易。那你如果仔细读，我想最难懂最难懂就到了第五章。到了第五章，那个时候你看见那个良人呢就向这个苏拉米的启示。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经历，我们不会明白这段圣经。所以你去看很多特别中文的很多雅各的注解，你去看好了，哎，有的你像别的一段都讲得很好，到了这一段就不行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我们说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所以我们刚才那位伯纳德弟兄就说，只有我们在主面属灵的经历能带我们能够对于这些雅各有更深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对雅各还不明白，不要紧，你要忍耐，因为也许慢慢你在神的恩典中长大了， 更高更进程，你更有认识了，然后雅各再一步一步的为我们解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十二世纪，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里给我们看有一个苏拉密女，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伯纳特。这位弟兄，他也是一样的把雅各为我们解开。那不止这样，你知道，特别是在十六世纪，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以前，这个可以说就是基督在教会历史上最黑暗、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看见天主教卖赎罪券，然后有许许多多事叫人痛心，叫人痛心疾首的。就在那个时候，是什么神的话是怎么样安慰了他的儿女的？结果你发现，那个时候最安慰基督徒的一卷书就是雅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二十世纪我们应该对神的话越来越认识了。二十世纪我们今天有电脑，有这么多神的仆人，我们应该认识神的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惭愧的很，我相信六十六卷里面有几个人说雅各是我最喜欢的一卷，恐怕很难。但是在这些基督徒受逼迫，就是在马丁路德改教前，这个教会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为什么？那么是什么话安慰了他们呢？结果你发现是雅各。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这一卷书应该是我们的歌，应该是形容我们的歌。很可惜，今天慢慢的我们就失去了，慢慢的我们就不认识它了。那么大家还记得吗？就在他我英文有一本圣经叫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圣经。这本圣经呢，这个大概在第十六，大概是十六，我如果记得是。十四世纪的时候啊，大概是14、15世纪那个时候，这本书才翻成英文。那么在翻成英文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圣经的叫丁道尔，听到就是今天我们翻的丁道尔。丁道尔呢，他就是因着翻译圣经呢，后来就受逼迫，他被烧死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求你开启王的眼睛，就指的英王的眼睛。”结果三年以后，神就听了这个祷告，然后就借着亨利八世就大量的印发圣经。那么印发圣经的谁要做监督呢？就是当时逼迫丁道尔的那个大主教，是把丁道尔定在让他烧死的，判他死刑的，他受逼迫的。结果圣灵就用亨利八世，然后你就借着这个大主教来监督，把所今天我们所熟悉的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钦定本圣经呢，就把它翻成英文，就把它变成这样的一本圣经，就是我们手中这一本圣经。所以你看见说，这是教会历史上非常壮烈的一页。那么大家记得，就在那个丁道尔那个时候，他们在那大量发行圣经，后来因为这个人物被印刷圣经就被逼迫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他这个那个时候他们印圣经的时候很有意思，所有的66卷呢都是用黑颜色印的，只有雅各呢是红颜色印的，全部都是红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是我们今天失去的一些东西。在教会历史里面，严格说来，雅各应该是神的儿女中最宝贝最宝贝的一卷书。但是为什么今天失传了？我们书仍旧在我们手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认识不明白这卷书。那个时候他们得安慰，那个时候受逼迫的时候，你知道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本书。到了17世纪，在苏格兰，我们知道苏格兰也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因为我们知道苏格兰那个时候国家教会就是为安利甘会，就是 Church of England。那么这个安利甘会呢，我们说那个是个国教。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长老会被兴起作为独立的教会，还有其他的被兴起。那么被兴起，那么因着他们被兴起起头呢，我们知道他们也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那么17世纪，特别在苏格兰，我们说特别是所谓长老会早期的时候，就苏格兰那个地方， 你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最大的安慰，他们唱最多的赞美的诗，